你有许多时候你明白许多的真理，但是有的时候为着被人拥护，为着能够得着世界，你看见我们就屈服了。犹太人也是如此。所以你知道说犹太人按道理来讲他应该不吃猪肉的，对不对？那么但是呢，他知道很多的人外邦人他吃猪肉，他要赚他们的钱，那怎么办呢？今天在以色列每一块地都是圣洁，你怎么可能在这里养猪呢？现在只要你能够让全世界的钱进到他们口袋里面，他们仍旧可以在以色列养猪。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有一个木架，把架在用木头架起了一个高架，然后把所有的猪都养在那个木架上面，然后他告诉全世界说，我们没有一头猪踩在我们的圣地上，你看见吗？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很少有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你看见吗？今天很难得有人说我能够真的，我这真的能够坚持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在台湾，尤其在这个今天在向前看的世界，都是如此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税吏是个罪人，里面满了漏洞，看见吗？他有一万个理由叫他能够在那里坐得住，但是现在呢，弟兄姊妹，终于给他，虽然能，他虽然经历的这个世界，他的世界都是用金钱买得来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你看见许多的金钱是买不到的，你能不能用你的金钱你买一夜平安的睡眠？许多有钱的人，他们可以住在最有钱的豪宅里面，你要问他，他里面有平安？今天你再有钱，你能不能一个人同时睡在两张鹅绒床上？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人有钱，但是钱能买到许多看不到的东西，有许多东西你根本买不到的。弟兄姊妹，现在圣灵，我们的主让马太学一个功课，你的名字是利未，不错。现在呢，他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马太。马太什么意思？马太就是告诉我们说，是神的恩赐，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你相不相信马太他什么都不要做，结果他罪就得着赦免？所以弟兄姊妹，在整本马太福音里面，你看有一段的，有一些的记载是别的福音书里没有记载的。所以现在我们就举出一个例子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说，到底马太福音有哪些东西是只有马太福音有，别的福音没有的，只有马太独家有的，别人没有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当你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章圣经呢，可以说里面大部分的东西几乎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有的不过提一下就是了。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段很明显的是马太，只有他写下来，也只有他最有资格写下来。为什么？因为只有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你能知道说马太他的确叫马太。现在马太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恩赐。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马太福音，弟兄姊妹，你我不只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你我不只是跟随他的人，你我更是一个经历主恩典的人。我们这一切所有的都是白白给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一切都是恩典，所有都是白白给的。你欠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用钱买的全世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买的救恩，没有一个人能买的平安。我们知道这个马太坐在税关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里面像翻江倒海一样。大家看看他好像从容得很，好像面不改色一样，只有我们的主知道，他里面没有平安，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那一双的眼睛征服了马太，感谢主，马太不止跟随了他，而且现在马太学了一个功课，那个功课什么呢？他的名字叫做马太。只有名字叫做马太的人才能明白马太福音。如果什么都是钱，弟兄姊妹，你不会懂得马太福音。但如果你看见一切什么都是恩典，现在你就 你就很，你慢慢的马太福音就向你解开了。所以我们不只读马太福音，我们还要问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明白马太福音？这个和写这本马，写这一卷书的人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特别是只有马太提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说你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那么只有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我们知道彼得到主面前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到七次可以吗？我的弟兄是谁？当然是安德烈。你想想看，安德烈是不讲话的，彼得呢是一张大嘴巴，常常听见他讲话，常常听见他发言，他没有人叫他讲他已经讲了，所以这个总，所以他讲的话最多，他闯的祸也最多。你想想看，一个讲话的人和一个不讲话的人，是谁得罪谁的次数比较多呢？你可以想得出来，当然是多半是当然多半是彼得得罪安德烈，不可能安德烈得罪他的嘛。但是他打小报告，他说呢，你看我如果饶恕我的弟兄七次，那什么意思？你看安德烈得罪了我七次，你看见吗？现在他到主面去得罪，去打小报告，那不光打小报告，而且还夸他自己，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赦免他七次，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因为在一般的犹太人里面，他们一天赦免人三次，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所以现在呢，不知不觉的，这个彼得就告诉主说：“你看我的造诣，我的成就，现在不是三次，你看我能够饶恕我弟兄七次。”但是主怎么说呢？主说不是七十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彼得能够饶恕，但是彼得不会忘记。彼得永远是一个最好，是记忆力最好的人，他能够记得这是第一次我的弟兄得罪我，第二次弟兄得罪我，第七次弟兄得罪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一个人真的会饶恕别人的话，如果圣灵真的叫你饶恕别人，弟兄姊妹，你不止饶恕了，而且你忘记了。你饶恕了，然后你不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彼得记得。所以只有当你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的时候，你就完全记不得了。因为如果是四百九十次的话，那每两分钟你看见这个安德烈要得罪彼得一次，这个日子什么样的日子？每两分钟安德烈要替他打一针，然后呢踢他一拳，然后他赦免他一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今天主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怎样做呢？不是饶恕人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呢？只有马太有解释。所以下面你记得吗？天国好像一个王，所以这个故事是天国的故事。现在只有马太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你知道马太福音里面有32次讲了天国，天国，天国，天国，而全本圣经里面讲的天国只有马太福音，别的地方是用神的国来取代的。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只有马太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那么在他没有得救以前，他是罗马帝国的代理人，他得救了以后，他就变成了天国的经纪人。所以现在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国。当初你看他用那支笔来做账，用那支笔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得整整齐齐，然后向政府报告的。现在他蒙恩得救以后，他把主所说的话把它整理得整整齐齐的，现在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个道理叫做天国的道理，这里有个话叫做天国的话。那么从这一卷圣经里面，你知道到底什么叫做天国？从前是罗马帝国的代理人，现在我们看见说神借，你看见现在神借着他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天国。为什么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呢？这和天国发生关系。在地上的国，在弥赛亚国里，你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但是你知道说，今天主说天国来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天国，讲天国，讲的天国的福音，讲天国的道理。你看你一直讲天国，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天国好像。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只有马太能够代表主，把我们的主对于天国的旨意 能对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他把所有的资料通通收在一起，然后把天国的道理，你看见吗？很有秩序的，很有逻辑的，很有系统的告诉我们。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马太福音都不懂的，明白吗？我们好像开始看见天国这两个字，但是我们不懂得它到底什么意思。我们有的人以为说那个天国就是天堂来说的，但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你看见天国跟天堂是有分别的。有的人说天国就是神的国，等一等，你看见天国跟神的国是有分别的。那否则的话，为什么马太福音里面32次用天国，有5次讲了神的国呢？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在马可、在路加、在约翰，在那里讲了神的国。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怕称神，他们不敢指，他们很尊敬神，所以凡是神的地方就用天来代替。那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还出现神的国这几个字眼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关于天国的种种，只有什么？只有马太能告诉我们。马太曾经在罗马帝国底下，罗马帝国就是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不是有四只兽吗？最后一只兽从海中上来，还有第四个帝国就像铁一样，金银铜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你讲了全世界的时候就讲了世界的帝国。所以现在马太可以说本来呢就在罗马帝国底下来做他们代理人，来替罗马帝国收税的。但是现在他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他撇下一切来跟从主，但是主还让他保留一支笔，那一支笔就是让他在这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天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要饶恕人，我们说要饶恕别人70个7次，但是我们不知道说饶恕人70个7次不是在什么地方都这样做的，就在天国里面才这样做的。只有在天国好像什么什么什么才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在天国的境界底下的话，那么没有问题的。你现在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不只是饶恕人3次，不只是7次，乃是70个7次。神的话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所以现在明白吗？从在这里我们知道说马太就在这里解释告诉我们是为什么要饶恕70个7次。那么这下面这一段的话只有马太有资格写，别人没有资格写。因为没有人看钱看他那么多的。但是虽然他看见那么多钱，现在圣灵要用这么多钱来形容什么叫做神的恩赐。你不知道什么叫神的恩赐，对不对？现在就马太来说，你能看见多少钱？你告诉我你要多少钱？你告诉我全世界到底有多少钱？然后我要告诉你说，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现在我要告诉你什么叫恩赐。你花那么多钱你买不到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现在神白白的给你，白白的给我，这个叫做神的恩赐，这个叫做马太福音。所以大家记得，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尤其读到18章，你知道这一章好像是他签名的一章一样，你一看就知道这是马太的手法。马可不能写，路加不能写，约翰也不能写，马太只能够讲他自己所经，他只能够描写他看过，只能描写他能懂得的这一段圣经，只有他懂得。怎么说呢？你读下去就清楚了。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就欠了，也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这原文是1万塔连德，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他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匍匐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下面的故事我就不说了，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段故事。那么这里有一个人欠了国王的债，是个奴仆人。那这个人很明显是谁呢？这个人很明显 是彼得，你看见吗？好了，现在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说，如果彼得是在天国的里面，那么当然我们叫国王是谁，神当然就是天国的国王，没有错的。那么现在